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很高兴你能加入我们。今天呢，我们要和你一起踏上一场硬核但绝对引人入胜的知识探索之旅。
没错，今天摆在我们案头的资料其实是一份通常只在华尔街高级会议室里才会流传的文件，
也就是那个来自 Tempus AI 公司2025年第四季度及全年的官方投资者演示文稿。不过你别担心，我们的任务绝不是给你念干巴巴的财务报表。
念报表可太无聊了。
是啊，十年前Tempus 刚成立的时候，他们其实试图回答一个极其宏大而且极具挑战性的问题。
那个问题就是，人工智能驱动的诊断技术到底能不能真正开启精准医疗的大门？
对，所以今天我们将穿透这份财报中的硬核数据，看看他们究竟有没有把这个愿景变成现实。
这确实是一份信息量巨大的文件。在深入之前呢，作为一个理性的观察者，我想为你提供一层背景滤镜。
毕竟这是一份商业路演文稿吗？
没错，开篇就包含了大量的前瞻性声明和免责条款。你也会在报告中看到很多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也就是 non-GAAP 的财务指标。
投资者一般都很看重这些 non-GAAP 数据，对吧？
是的，因为他们剥离了股权激励啊，还有一次性重组费用这些，所以更能反映出一家公司底层核心业务的真实造血能力。
确实如此。
但抛开这些商业合规的包装，这份文稿真正在讲述的其实是一场正在确实改变人类对抗复杂疾病方式的数据革命。我们要做的就是越过单纯的市场营销，去挖掘这背后的底层技术逻辑。
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想要弄懂 Tempus 到底在干什么，我们首先得直面当前医疗 AI 领域最大的痛点。
这个痛点很现实。
对，你肯定清楚现在的人工智能有多强大，大模型可以极其流畅地处理文本和代码，但是在医疗诊断领域，想让 AI 变得真正具有临床价值，仅仅拥有最顶级的算法是远远不够的。
就像没有燃油的超级跑车一样。
没错，文稿中明确指出了两大先决条件。第一，你必须拥有海量的而且是独家的数据。第二，你需要一个覆盖面极广的分发系统，把这些洞察迅速传递给前线的医生。在医疗行业，获取数据从来都不是最难的，难的是如何处理那些极度非结构化的脏数据。
这里令人着迷的是， Tempus 不仅仅是堆砌了一个巨大的数据库，他们实际上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医疗数据清洗和结构化引擎。
这个规模到底有多大？
为了让你对这种规模有个直观的感觉，文稿里提到，他们的底层架构是由超过450 PB 的多模态医疗数据驱动的。
等等，450 PB？
是的，在生物信息学领域，450 PB 绝不是一个普通的存储概念。它意味着这里面容纳和数百万个极为复杂的肿瘤多组学图谱。
天哪！
这其中包含了超过4500万条患者的临床记录，8000万份影像学记录，4000万份测序样本，以及极其珍贵的35万多份 DNA 加 RNA 的联合基因组记录。
4500万条患者记录，这个不是 Excel 表格里整齐划一的数字。想象一下，当你的医生为你做诊断时，他的背后不仅是他个人的临床经验，而是4500万名患者的集体智慧。这对于普通患者来说意味着什么？
这就是质的飞跃。这背后是无数张医生手写的潦草病历，不同医院系统里格式各异的 PDF 报告，
还有病历切片，甚至是传真文件。
对，Tempus 把这些混乱的现实世界数据转化成了机器可以理解的标准化语言。
而更让我关注的是它的分发网络。报告显示，全美有5000多家医疗服务提供商接入了他们的平台，
覆盖了65%以上的学术医疗中心。
没错，这意味着有超过55%的肿瘤学家，也就是超过7000名肿瘤医生，在定期向 Tempus 下单。
这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服务商了。
完全不是了，他们实质上已经将触角延伸进了全美一半以上的肿瘤诊室。
这就触及了文稿中提到的那个核心商业概念。Tempus 已经将建立了一个自我强化持久的数据护城河。
数据护城河？
对，这也是他们在行业内最难以被复制的竞争壁垒。很多医疗科技公司都在尝试收集数据，但 Tempus 成功让这些数据运转起来了，形成了一个闭环。
这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他们玩出了一种极具爆发力的飞轮效应。 你能为我们具体剖析下这个被他们称为精准医疗操作系统的飞轮究竟是如何运转的吗？
这个飞轮的底层逻辑可以高度浓缩为一句话：诊断反哺数据，数据反哺应用。
诊断反哺数据，
对，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不断咬合持续加速的齿轮系统，起点是他们行业领先的诊断业务。医生为了给患者寻找治疗方案，向 Tempus 提交样本进行基因测序。测序的患者集中越大， Tempus 收集到的专有多模态数据就越庞大。而这些持续喂给 AI 的高质量数据能训练出更聪明的模型。
然后就能挖掘出以前人类医生根本无法察觉的生物学标志物或者是内药机制，对吧？
没错。这些新的医学洞察反过来又会让他们的诊断产品变得更加精准和不可替代。
诊断越准，用的人就越多。
是的。
用的人越多，数据就越丰富， AI 就越聪明。这在商业上完全是一个无懈可击的正向循环嘛。
完全正确。而且在这个操作系统之上，他们还构建了三个核心的应用支柱：药物研发、疗法选择以及临床试验匹配。
关于这第三点，就是临床试验匹配，我觉得有一个类比非常生动，这有点像我们在流媒体上使用的 Spotify 算法。
哦，怎么说？
只不过 Spotify 是在庞大的曲库里为你推荐一首你可能会喜欢的独立乐队的新歌，而 Tempus 的系统是在全美的医疗网络中精准地将一名携带某种极罕见基因突变的患者与远在另一个州恰好针对该突变进行靶向药研发的临床试验匹配起来。
这个类比非常精准地抓住了核心。你知道，传统的临床试验招募往往要耗费制药公司数年时间和巨额资金，
因为找不到人。
对，很多时候就是大海捞针般找不到合适的患者。将临床看病和新药研发深度嵌入到同一个闭环生态里，不仅极大地加速了药物上市的进程，也为处于绝望边缘的晚期患者提供了全新的生存机会。
聊到这里，我们一直在谈论庞大的系统生态和商业闭环，但这终究是一家深入生命科学前沿的公司。
没错，核心还是医疗。
这份投资者文稿中列举了大量 Tempus 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的硬核战绩，涵盖了遗传风险评估、微小残留病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MRD 监测等等。
这些都是目前非常前沿的领域。
让我们带着听众深挖一下，在具体的临床医学上，他们到底做出了哪些真正意义上的突破？
如果我们仔细审视文稿中列出的这些业界首创，你会发现每一次数据维度的增加都在实质性的重塑肿瘤学的诊断标准。
我们可以逐项来看。
首先看 DNA 测序方面， Tempus 在全国范围内首次引入了肿瘤与正常样本配对的测序技术。
这个技术有什么特别之处？
根据《自然》杂志发表的相关研究，像技术不仅能在约 7% 的患者中准确找出致病性的生殖细胞变异，更关键的是，它能将体细胞突变的假阳性检出率大幅降低约 28%。
降低 28% 的假阳性，为了让非临床背景的听众完全理解一点，我想请你展开讲讲，在实际的肿瘤治疗中，老系统下产生的一个假阳性突变报告对躺在病床上的患者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是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假阳性意味着检测报告告诉医生患者的肿瘤具有某种特定的基因突变，
但实际上没有。
对，实际上肿瘤并没有这个突变。基于这个错误的情报，医生可能会给患者开具一种昂贵且具有强烈毒副作用的靶向药或化疗药物。
这太可怕了。
是的，患者不仅要承受不必要的严重副作用，更可悲的是，他们错失了原本可能有效的其他治疗方案的宝贵时间。
在与癌症的赛跑中，时间就是生命啊。
没错，所以降低 28% 的假阳性，实际上是在大幅减少临床上的无效试错。
这确实是极其巨大的临床价值。紧接着，报告强调了他们在 RNA 测序领域的先驱地位。
过去行业的官规做法是只看 DNA 层面发生了什么，但 Tempus 整合了全转录组的 RNA 测序。
文稿提到，基于对大约 6.7 万名犯癌种患者的真实世界分析，结合 RNA 测序后，他们比仅用 DNA 测序多发现了 21% 的患者存在基因融合。
而这些患者恰好符合 FDA 批准的靶向治疗条件。
多发现 21% 确实是个巨大的增量，但我得在这里唱个反调。发现基因融合就一定意味着靶向药能起效吗？还是说这仅仅是拿到了一个尝试新疗法的入场券？
你这个问题切中要害。发现基因融合并不等同于治愈的保证。生物学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耐药机制随时可能出现。
是的。
但这21%的增量依然具有颠覆性的意义。如果我们把它和宏观图景联系起来看，这不仅仅是一张入场券。对于那些已经被传统放化疗宣告无效的晚期癌症患者来说，这可能是他们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
因为以前他们根本不知道有这个选项。
没错，以前受限于检测手段，这21%的患者根本不知道自己身体里存在这个靶点，只能无奈地等待死亡。现在 RNA 测序为他们精准指明了 FDA 已经批准的成熟武器。
确实，让原本无药可治的患者看到了一线生机。除了整合 DNA 和 RNA， 文稿也还特别提到了下一代测序技术，也就是 NGS， 与真实世界临床数据的深度整合。
数据表明，这种整合能为高达 96% 的患者匹配到潜在的靶向疗法，或者是相关的临床试验。
96%， 这个比例相当惊人了。此外，报告还用专门的篇幅证实了同步进行实体瘤检测加异体活检的必要性。
这里我们需要严谨地界定一下概念。所谓异体活检，并不是只去检测血液本身，
那是检测什么呢？
而是在患者规常抽取的血液样本中，去极其敏锐地捕捉肿瘤细胞凋亡后释放游离在血液中的微小 DNA 碎片，临床上称为 ctDNA。
明白了。
Tempus 的数据表明，有 9% 的患者在 ctDNA 中发现了独特的、完全可以作为治疗靶点的基因变异。
也就是说，这些关键的变异，如果你仅去做传统的实体瘤切片检测，是根本观察不到的。
绝对观察不到，因为肿瘤具有高度的抑制性，这意味着实体瘤的不同部位可能存在不同的突变，而 ctDNA 提供了一个更为全局的肿瘤分子突破。
非常有意思。最后，在药物基因组学，也就是 PGX 领域， Tempus 也交出了亮眼的答卷。
他们提供了目前肿瘤学界最全面、涵盖了27个关键基因的 PGX 方案，而且将出具报告的速度压缩到了极具竞争力的3到5天。
那么，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看到了海量且被清洗干净的数据，看到了飞轮效应，看到了能切实挽救生命、重塑临床标准的酷炫科学。
是的。
但回到我们今天的出发点，这是一份面向华尔街投资者的财报。一个极其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这么硬核的医学突破到底能不能转化成为一门真正健康且能够持续盈利的好生意呢？
从文稿披露的几组核心财务指标来看，它所爆发出来的商业潜力确实非常惊人。
我们具体看哪些指标？
评估这种商业模式是否跑通，我们主要看两条增长曲线。第一条是检测量的攀升。
具体数据是怎么样的？
2021年 Tempus 的年检测量是14.8万份，而根据2025年的预期，这个数字预计将狂飙至34.05万份，
直接翻倍还不止。
这种翻倍的增长不仅仅是销售团队的功劳，它从根本上反映了前线医生的行为正在发生大规模迁移。越来越多的肿瘤专家开始习惯并严重依赖这套数字化的决策支持系统。
检测量上去的是好事，但如果单次检测的利润空间被压缩，那依然是在赔本转吆喝。这条曲线的表现如何？
这就引出了第二条，也是最具说服力的一条曲线，平均售价，也就是 ASP 的持续扩张。
ASP 涨了吗？
数据显示 ，Tempus 单次检测的平均售价从2019年的633美元，稳步且强劲的上涨到了2025年的1640美元，
涨了快1000美元。
但这远非终点。文稿中特别描绘了未来的商业顺风局，得益于医保报销政策的持续利好，他们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会迎来约200美元、230美元以及150美元以上的多个报销里程碑。
哇，所以还会继续涨。
是的，预计未来几年内其 ASP 还将实现超过500美元的增长，整体强势突破2200美元的大关。
这个逻辑很有意思， 通常电子产品或科技服务是越普及越便宜，但 Tempus 的单次检测却能越卖越贵。
你觉得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这背后的逻辑是不是意味着，随着他们积累的数据越多，出具的报告在临床上越具有不可替代的指导价值？所以无论是美国联邦医疗保险，也就是 Medicare， 还是商业保险公司，都越来越心甘情愿地为这项能够切实改善患者生存质量的技术买单。
你总结得非常到位，这就是临床实用性获得官方认可后的商业兑现。
嗯，
不过作为客观的商业分析，我依然要提醒一下风险。尽管业务加速和市场份额的扩张肉眼可见，但 Tempus 身处的是一个极其内卷的赛道，
竞争很激烈，
非常激烈。市场上不乏 Foundation Medicine、 Guardant Health 这样实力强劲的对手，同时宏观医疗政策的任何细微调整，或者某项横空出世的颠覆性检测技术，都可能打乱当前的增长节奏。
这些基于历史数据推演出来的华丽预测，最终还是要在真实市场的残酷博弈中接受长期的检验。
没错，保持谨慎总是没有错的。
好了，朋友，让我们回顾一下今天的这趟深度探索之旅。我们见证了一个宏大的愿景是如何一步步落地生根的。十年前，那仅仅是一个关于 AI 能否改变医疗的单纯疑问。
而到了今天，它已经演变成了一台精密庞大且高速运转的精准医疗机器。
它吞吐着450 PB 的多模态数据，清洗并结构化了数千万条杂乱的病例，连接着全美一半以上的顶级肿瘤医生。
它将最前沿的测序技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
不仅大幅降低了误诊率，为晚期患者找到了救命的靶向药，还在商业上实现了强劲且持续的增长。
这也印证了一个深刻的道理：数据本身并不能治病，知识的价值只有在被真正理解、结构化并潜入到临床工作流中时，才会发挥出颠覆性的力量。
非常赞同。
Tempus 表面上看是在卖基因检测服务，但它的核心是在重塑整个医疗系统的底层认知逻辑。它正在改变医生面对未知复杂疾病时的决策路径，让原本无奈的近乎盲人摸象的传统试错型医疗开始大步迈向基于海量数据的全息透视。
说得太透彻了。在节目的最后，我想向正在收听的你抛出一个问题，一个你在原文那些华丽的图表和暴涨的财务数据中可能不会直接看到，但却极度引人思索的新问题。
这是一个关乎未来的问题。
在这份文稿的深处，隐藏着这样一组不起眼但极具分量的数据。除了拥有极其庞大的患者记录， Tempus 目前还手握750多篇学术手稿、1000多篇研究摘要，以及令人震惊的800多项专利和专利申请。
这是一个巨大的知识产权壁垒。
结合他们所掌握的那个被称为世界上最大、最难被复制的专有医疗数据集之一，这就引发了一个巨大的疑问。当一家商业公司手握人类历史上最庞大、最精细的生物学和临床联合数据库，并且用800多项知识产权专利在周围筑起高耸云的法律壁垒时，这对于未来的公共卫生和全球医学界究竟意味着什么？
是造福人类，还是形成垄断？
没错，这个极度强大的精准医疗操作系统，最终会成为全人类攻克癌症、共享医学红利的开放灯塔，还是会不可避免地演变成一个由少数人垄断生命密码，甚至决定未来新药研发走向的数字帝国？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警示的信号。
鼓励你带着这个问题，在未来的日子里去独立思考，去观察这个行业的走向。非常感谢你今天抽出时间，和我们一起完成这次深度解析。知识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我们下次再见。